大家早晨好，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民数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除20岁以外，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神叫摩西和亚伦去数点以色列人中20岁以上的男丁，那么是在他们出埃及地以后的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那么我们注意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安营在西乃的旷野，那么埃及的权势已经老早的在他们后面被深深的是埋在红海的海底里边了。那么他们在西乃山的山脚下，他们不但是恢复了敬拜和侍奉，那么他们还有两块石板，那么他们有云柱火柱，他们有每早晨的那个玛拿。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荣耀而有福的这个光景。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民数记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叫摩西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么要他们起来往迦南地行进，那么因为这个才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个目的地。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民数记的第二章的一到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个人要归各归，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由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的首领，做犹大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亚的儿子拿坦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他们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以色列的军队他在这里就是用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原则，就是在第五节这里他讲到是挨着他安营。那么在原文的里边，这个挨着是这个搭着那个的意思。今天我们若是有两个人挨着坐，那么是两个人坐在两把椅子的里边，不管我们坐得多么近，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是我们说是这个搭着那个坐的话，实在来说是把两把椅子那么合成一把，是两个人坐在一把椅子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的第二章，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摩西他只要按着家世、宗族、人民数点他们，他们回到自己本族的旗号下面，应该来讲就已经算是达到目的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三个支派，他们不但是要被数点，他们还要这个搭着那个被数点，他们成为一个营。所以我们到了第九节那里，我们就看见讲犹大营的这个人数，它不是犹大的一个支派，而是 三个支派人数的总和，弟兄姊妹，这个才叫做以色列的军队。我们下面再来读一处新约的圣经，是在哥罗西书的2: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边他是讲基督的丰富，但是我们注意到他在哥罗西书的2的里边，他一连用了5讲在他里面，在他里面。那么很明显的，保罗不只是在讲基督的丰富，他乃是在讲丰富的基督。我们要进到丰富的基督的里边，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的丰富。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目的。今天有许多的人在讲蒙恩得救，但是我们知道吗？我们是为着什么目的我们蒙恩得救的呢？基督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今天若是有人如果告诉你他家后院的那个葡萄架子是何等的美丽，是何等的丰富，那么和他把你直接带到他家的后院，坐在他家的葡萄架的下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边的要讲的信息。那我们下面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实在是感谢你，我们今天聚集在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愿主把你心中的旨意你来向我们述说，也求主你给我们里边有聆听的耳朵，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多么巴不得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器皿，可以来盛装主你旨意的丰富，叫我们在这个地上，在不多的日子的里边，我们能够为着主你的旨意，我们来向前奋力的奔跑。主，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你赐下丰富的同在，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都知道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经历来讲，那么有两道水是很特别的，是特别重要的。那么一道水就是红海，那么当然就是指着当年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面，他们离开埃及的为奴之地，那么是指着这个经历说的。那么另一道水呢，那么当然就是指着约旦河，那么是讲到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么他们的第二代在约书亚的带领下面，他们得以进到那个应许美地。所以我们读过摩西五经，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这个两道水的中间，它是隔着38的那么历史。那么这一段的历史中间所发生的那些的人和事情，那么都记录在整本的那个民数记的里边。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民数记是他们漂流在旷野的一段的经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成就魂的救恩必须要走过的这么一段的路程。所以保罗他在哥罗西书1:13那里他说过两句话，但是在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的里边，我们读上去好像是一句话。那么这两句话就是第一句，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是讲到我们宝贝的救恩，这是讲到主的宝血用重价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的下面赎买出来。那么第二句话就是讲到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么这是讲到我们将要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个魂的救恩，这是讲到我们的成圣，这是讲到我们的得荣耀。民数记就是插在这两句话中间的，弟兄姊妹， 那一段的经历。那么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实在来说是他们是神用大能用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那么带出去的。第一当然是因着逾越节羔羊的宝血，那么当埃及的全地他们都伏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却靠着羔羊的血，那个羔羊的血的保守，羔羊的血的分别，出埃及十四章那里就说他们是昂然无惧出埃及的。那么第二就是云柱和火柱，那么当以色列人他们一踏出埃及地，那么出埃及十三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日间耶和华在云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那么第三，那么当然就是过红海。弟兄姊妹，这不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也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那么这两下根本就是一个经历，是一个故事。我们回头看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百万人行走在旷野，他们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没有指南针，他们没有地图，他们没有今天我们手机用的 Google 定位，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只有一样，他们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神在云柱和火柱中与他们同在。我们不要说他们只有云柱和火柱，而是他们只需要云柱和火柱，弟兄姊妹，这就足够叫他们可以出埃及了。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圣徒诗歌第450首，那首诗歌名字叫以利沙代。那么我们的姊妹 Margaret Barber， 那么她对主就说，她说无论日有多长，夜有多暗，她说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为着自己，为着神的家祷告，我们祷告这个需要，我们祷告那个需要，我们说当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需要，但是我们常常容易漏掉一个最大的需要，一个最迫切的一个需要，弟兄姊妹，那就是主的同在。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神儿女们的活路可以走的，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那个属天的能力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一路的上面，他总是在神面前就是有一个祷告说，你要与我们同去的。弟兄姊妹，这才是今天神儿女和神的家最迫切的需要。因为摩西心里他清楚明白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他们不能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感谢神，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云柱火柱向着他们，不是一个时隐时现的经历，好像是今天有了明天就没有，上午有了下午就没有，好像是白天有了晚上就不一定有。虽然说他们出埃及一出就出了40年，而且他们在埃及，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里边，他们是绕着圈子走路的。虽然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弟兄姊妹，他们甚至失败到了一个一败涂地、造金牛犊的那个地步，稀奇得很。云柱和火柱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是我们够好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我们不够好神就一定大概会远离我们。弟兄姊妹，这只是从我们这里一面的看， 在出埃及13:22那里有一句话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是从神那一面说的。我们常常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的。但是云柱和火柱，弟兄姊妹，就叫我们看见说，自从以色列人他们的脚踏出埃及地，一直把他们的脚踏进迦南美地，自从他们过红海一直到过约旦河，绝不罢休的从来不是以色列人，是神自己。旧约的先知们，他们不知道要用多少的篇幅，他们来传讲的信息，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对于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个事实。因为为什么呢？无论是白天或者黑夜，他们只要望一眼云柱或者是火柱，他们立刻就明白神与他们同在。而且弟兄姊妹，40年之久，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无论是以色列人他们亲近神，还是他们背离神，他们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眼睛望出去是望空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做神的儿女，一面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时刻，我们可以指着自己，我们拍胸脯，我们来夸口说，说我是从来不会失败，我是永远不会跌倒的。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既然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他就把他自己时时刻刻地放在我们里边，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边。所以希伯来4章那里就有一句话说，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这个随时就是白天的云柱和黑夜的火柱，总不离开他的百姓们。我们真是愿意，弟兄姊妹，主来开我们信心里边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让我们真是能够知道，我们里边真有一个确据说，当年的云柱火柱怎么样40年它不改变，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今天主的同在也照样住在我们的里边。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真的是知道了，真是在我们里边，我们有这个确实的把握的话，弟兄姊妹，你想想，这将是会何等样的改变我们今天的侍奉和敬拜和我们的生活，是会把何等样喜乐的能力带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实在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当然他们是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他们当然是靠着云柱火柱的保守和带领，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我们刚才和弟兄姊妹都交通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能够走出埃及地是一回事情，但是他们要离开，他们要脱离埃及地的权势，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前脚刚刚出了埃及地，后脚法老王就带着他的马兵就一路的追赶他们，一直追追追追到红海边，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他们掳回埃及去，重新的去做奴隶。所以我们感谢神，他就在红海的海底就给以色列人开了一条活路。你能够想象出来吗？当时出埃及的 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想象得到吗？他们的活路居然是在叫人死的红海的海底。这一条路不但叫他们过去，更是叫他们在那一条的路上可以胜过埃及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出埃及是讲到我们的得救，过红海是讲到我们的得胜。今天我们不能光有得救的经历，我们光有出埃及地的经历，我们还要得胜。这个得胜，弟兄姊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所以出埃及十四章那里就说，摩西他就向红海伸杖，那么红海就分开了，所以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所以这是出埃及十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说的一句话，埃及人就紧跟在他们后边，就追赶他们。所以法老王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他们都跟着下到海中了。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红海的海水就回流了，那么就淹没了法老王的车辆和马兵，连一个都没有剩下。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胜过埃及的权势的？他们怎么能够胜过那埃及法老王一切的马匹、车辆和军队呢？乃是靠着过红海，乃是在红海的海底那一条路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里边常常是充满了那种新鲜活泼的感觉。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从这个福建福清来的，那么他在信主以前真是活在那个世界罪和死的权势的下面，但是他信主了以后，他里边充满了那种那么新鲜那么活泼的感觉。他就在台上做见证说，他说我要为主而活。我们常常的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在初初得救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所以我的这一位的弟兄就讲，我要愿意为主而活，我今天是主把我派到非洲去也好，把我派到西藏去也好，他如果上午说我绝不下午走，他如果今天说我绝不明天走，弟兄姊妹，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感觉。我们初初蒙恩得救的时候，当那个得救的喜乐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多么愿意我们为主而活。但是你发现没有，常常就是在这个时候，救人的权势就在红海边追上我们。他追上我们，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打回原形去。弟兄们，这是魔鬼对付神儿女最拿手的一个好戏。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难道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靠着咬牙跺脚喊口号，我们就能够胜过吗？保罗在临后的第四章那里，他就说过一句话，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这才是那一条得胜的路，这就是过红海的那一条路，胜过埃及的权势只有一条路，弟兄姊妹，那就是过红海。以色列人他们下红海，他们就活了，但是埃及的权势下去就死了。所以罗马六章就有那一句话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今天在我们里边， 今天在神的儿女的中间，我们是多么需要有过红海的那个经历。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得救的经历，但是我们更需要有得胜的经历。这个得胜，弟兄姊妹，就是以色列人下红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过了红海，那么他们是带着胜利的喜乐，他们一路的就来到西乃的旷野。那我们只要读一读出埃及的15章，我们看见啊，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过了红海的这一边，他们唱歌赞美神。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就知道当时他们里边是充满了何等大的那一种的喜乐。他们带着得胜的喜乐，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就在那里安营。那么说到旷野，我们常常的是把它称为说是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确实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里乃是荒凉没有生命的地方。那么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弟兄姊妹。实在来说，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旷野不但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实在是他们蒙福的地方。我想第一，他们在旷野，以色列人享受到了完全的自由。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受苦害，在埃及的权势的下面，他们失去自由长达400年之久。那么现在他们好了，现在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了，所以连埃及，连同埃及的权势，已经早早的深深的埋在红海的海底了，再也追不上他们了。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他们脱离了埃及的权势。弟兄姊妹，你想这叫他们里边是一个何等的喜乐。所以第一，他们在旷野，他们是享受到了完全的自由。那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福音聚会，那么在这个福音聚会的上面呢，就有一位弟兄他上台来讲他信主的见证。那么这一位弟兄，我从他的见证的当中，我就知道他曾经是深受毒品之害，他想摆脱，他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长时间的他摆脱都没有摆脱得了。但是这一位弟兄在他的见证的里边，他就讲因着信耶稣，他就得以彻底的胜过，他胜过了那个把他牢牢的挟制住的那个毒品。这一位弟兄他好像是没有读过啊，这个啊没有受过啊太深的教育，所以呢他说话不是那么连贯的，断断续续的，而且有很多的故事，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哎，这个中间的啊，这个啊，不是那么连贯的话。那么这个他讲的呢，也是他们家乡的方言，靠近这个啊汕头那边的潮汕的那种的方言，不是很好懂的啊，讲的这个这个普通话或者说是国语，不是那么啊很容易懂的。那么这个叫我这个北方人来听的话，不是很容易懂。那么而且里边呢，他讲的都是他的见证，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那一天晚上的福音聚会，整个聚会的地方，聚会的人群的中间，是充满了那种得胜的喜乐，有主灵的同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恢复了敬拜和侍奉。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有400年，在那个400年里边，他们是生活在偶像的重重的包围的当中，他们吃在偶像的里边，喝在偶像的里边，做工在偶像的里边，他们睡也睡在偶像的堆里边，他们连呼吸的空气都是带着偶像的味道。最近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啊，年轻的姊妹，那么她在休斯顿找到了工作，那么她找到了工作以后呢，她就搬家，那么就有新的室友啊，他们在一起，他们合租啊一个公寓，那么这一位姊妹就跟我们做见证。那么她的室友呢，她是新搬家以后才认识她的室友的，以前没有见过面，所以呢，等到她的室友和她搬到一起来的时候，那么她才知道她的这一位新的室友其实是一个拜偶像的啊。那么拜偶像呢，不算是拜得很深，但是呢，在那个拜偶像的日子的里边呢，她的室友啊，常常是会到拜偶像的地方去的。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一位姊妹呢，她就讲，但是她的室友是一个非常活泼，而且呢很好交往的，所以他们住在一起呢，而且上班的地方也很近，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很融洽，很快呢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那么这个有一天呢，他的室友呢就跟他讲，他说这个啊，你要不要跟我到我拜偶像的啊，我们讲庙里去看一看。那么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就做见证的时候，她就讲，她说那一天我里边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就是被她的话牵着鼻子走一样，就居然就跟着她去了。那么等到他的室友啊开车把他带到那个拜偶像的那个环境里边的时候，我们这一位姊妹讲，他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嗓子眼儿是被人用一个手是牢牢的卡住的。他说他左右看也没有看见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边上，但是他说他在里边，他是整个的呼吸都是被堵住的。所以他就问他的这个室友说，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有呼吸有问题？他的这个室友说，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的这一位姊妹就找了一个借口，那么这个他们两个人就快快地从里边出来了。等到他一上车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这个姊妹讲，他的呼吸马上就正常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连他们呼吸的空气都是偶像的诠释，他们怎么能够在那个地方敬拜和侍奉神呢？但是我们感谢主，只等到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在那里安营，他们就在摩西和亚伦的带领下出埃及，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他们建起了会幕。那么在那个地方恢复了以色列的敬拜和侍奉。所以我们读到出埃及40章34节那里就有一句话说，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经过整整40年的失落才得以恢复的那个荣光。不但是以色列的敬拜和侍奉恢复了，那么神在西乃山上他还赐下律法，叫他的百姓能够在他面前 的生活也能够得以恢复属天的荣光。现在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的旷野，他们开始守安息日。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中断了400年和神的交通以后，他们开始守安息日。他们每个早晚都在会幕的面前，他们在那里向神献更新的燔祭。弟兄姊妹，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地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个荣光的生活，那个有荣光的侍奉和敬拜，现在在旷野那个地方就得恢复了。第三点，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享受神荣耀的同在。虽然他们是在旷野，他们是在沙漠的当中安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的营中他们有云柱和火柱。对不起，他们有摩西和大祭司亚伦在神的面前为他们代求，所以无论大事小事，他们只要转向神，他们只要向神呼求，那么神就立时就为他们来成就。那么他们在旷野里边，他们有磐石可以解他们渴，如果他们要吃肉的话，神就用海面的风啊，就把鹌鹑就刮来。所以民数记11章在那里就说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吃鹌鹑肉啊，是一直吃到肉从他们的鼻孔里边喷出来的。他们吃饭，他们不用大麦，也不用小麦，他们不用面粉，他们不用自己做饭，一周6天，神从天上给他们降玛纳。弟兄姊妹，诗人在诗篇23篇里边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缺乏。今天你到哪里去找这句话的实际呢？我们说是在以色列人旷野的安营里边，他们在旷野里边，他们得知了完全的自由，他们在旷野的那里，他们恢复了敬拜和侍奉，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现在有什么理由，弟兄姊妹，他们不把西乃的旷野当作是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地？现在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在读哥罗西2章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地？现在我们就要问了，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有什么理由不把旷野当作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地了？他们什么都有了，他们要自由，他们在旷野有自由了。神的心意是要让他们恢复以色列的敬拜和侍奉，他们在旷野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要神的同在哦，让他们的生活里边充满了荣光，他们是靠神而活的，现在他们也有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在马太11章，彼得他跟着我们的主，他跟着我们的主上了变相山，他一定要在山上搭棚子的。他向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实在是要向以色列人说，他们在旷野是真好，他们在旷野是真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的第10章里边就讲到一件事情， 那么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要继续的往前行，要进迦南美地。所以那个摩西呢就去找到他的内兄啊，那么就这个叫何巴，那么他摩西呢就邀请何巴和以色列人一同的往前，那么要从旷野那么开始起营，开始要往迦南地行进了。那么在那个时候何巴是一口拒绝的，为什么他要拒绝？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在摩西的内兄看来，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是什么都有了，自由有了，敬拜和侍奉也有了，神的同在也有了，他们的生活是要什么有什么，难道这不就是你们出埃及过红海的目的地吗？所以他就一口拒绝了摩西的这个邀请，他对摩西说，现在他说我要回我的本地和本族那里去了，因为他说我帮助你们出埃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然是出了埃及的人，我们当然是有过红海的经历，许多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以后，在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一个方面都是有很好的见证的，有的是在极大的难处的当中，因着他们全心仰望主，他们的祷告就真是蒙应允了。在我们中间，我们所接触到的哦，在休斯顿这个癌症中心做这个治疗的这些的福音朋友，因着他们全心愿意来信主，也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全心仰望主，在人看来是不能医治的绝症的上面，他们祷告都有许多的人，都有许多的祷告蒙应允的见证。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蒙恩得救以后心被恩感，他们就起来热心的侍奉神，侍奉的时候真是蛮有恩赐有能力的。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是为着这一切的见证和经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主向着爱他的人，他实在是有那个真实的能力和够用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这一切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终点和目的地吗？弟兄姊妹，我们读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旷野那么有福的一个光景的里边，神却要数点以色列的军队，叫他们起来继续往前行。照着他们的光景来讲，他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他们再往前了。但是弟兄姊妹，照着神荣耀的旨意来说，他们现在连半路凉亭都还没有到，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弟兄姊妹，不是为了在旷野安家，而是为了进入应许美地。他们在旷野的这三方面的经历，得完全的自由，恢复敬拜和侍奉，有主的丰满的同在，实在是为着神向他们一个荣耀的一个目的，一个旨意，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朝一日进到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应许美地里边去。我们换句话来说，他们的确是带着神丰富的怜悯和祝福，他们经过旷野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旷野不是以色列人的目的地。实在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是为着过约旦河，他们出埃及是为着有一天他们能够进迦南。旷野虽好，弟兄姊妹，不是他们的目的地。 旷野一切的经历，我们用诗篇的一句话来讲，是滴满了恩膏的脂油。但是弟兄姊妹，神荣耀的旨意不是把他们要留在旷野。弟兄姊妹，今天你的见证虽然好，你的经历虽然丰富，但是你不要停留在那里，因为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弟兄姊妹，让我们把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的那些的经历，我们说了又说，重复又说的那些的见证，我们现在应该放下来了。我们起来，继续的往前。我们只有进到丰富的基督和基督的丰富的里面，弟兄姊妹，那里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弟兄姊妹，这是民数记第一章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在主后70年啊，那么在历史的上面，罗马将军提多，那么他就攻占了耶路撒冷城和犹太这个全地。那么在那一年，那么犹太人他们是国破家亡的，他们是漂流到世界各地去居住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一直到这个1948年，失去家园的犹太人，他们在历史的上面，他们是得着过许多的机会的。他们这些的机会可以在世界各地任选一块地方，那么来重建他们失去的家园。那么有的地方实在来说，弟兄姊妹，要比耶路撒冷，要比犹太全地要大得多，要美得多。但是犹太人他们从来都是拒绝的，他们心里只有应许美地。世界再好，弟兄姊妹，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旷野。他们虽然是远离了耶路撒冷，但是只有那个地方，只有那一座城才是他们的家乡。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没有犹太人他们对耶路撒冷城的那一个感觉，那一个放不下的感觉？所以保罗他在哥罗西书2章说，基督是我们一切属灵经历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地。但是今天我们到底是看重那些蒙福的经历、蒙福的见证，还是我们心里真正的我们放不下那个目的地，我们从心里羡慕那个目的地，就是基督的里边？弟兄姊妹，常常是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蒙福的经历，舍不得我们讲了一遍又讲一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那些的经历、那些的见证，我们就把目的地放下了，我们就把主自己给放下了。保罗在罗马城坐监的时候，那么无论从属灵的生命还是启示来讲，他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了，弟兄姊妹。但是他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里面，他却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万事包括的包括了什么？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腓立比3章保罗的这句话来讲，我们丢弃万事，以为就是丢弃我在信主之前的一些的经历，我在信主之前一些的丰富。不是的，弟兄姊妹，保罗他在腓立比3章8节，他这个万事，这个万事当然包括他所有的属灵的经历，所有的属灵的启示、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服侍。因为在保罗的里边，他只有一个意念，这一些的东西离开他要到 到的那个目的地来讲，都算不得什么，甚至都算作粪土。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愿把自己的属灵的经历是看作粪土的？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就是牢牢地抓着那些有限的经历、有限的这些的见证，我们就一辈子我们就不愿意松手的。在保罗的里边，他有一个意念是非常荣耀的意念，那就是弟兄姊妹，基督是他的目的地，不是主的恩赐，而是赐恩典的主。弟兄姊妹，是为着这一个荣耀的目的，神要在旷野的里边，他要数点他的百姓，他要他的百姓们从那个完全自由的福气的里边站起来，从那个已经完全恢复了的敬拜和侍奉的里边站起来，从那个丰富的主的同在的恩典的里边站起来。他们要继续的往前行，因为他们的目的地，弟兄姊妹，乃是迦南美地。所以保罗他就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要直跑。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不是为着流连在旷野那么一些的蒙福的经历，那些的经历确实是很蒙福的。我们蒙恩得救，乃是为着进到基督的里边。我们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再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民数记二章的里边的信息。我们盼望主下次能够给我们一点再长一点的时间，我们把民数记二章以色列人安营的这些属灵的意义，我们能够和弟兄们在一起交通。但是弟兄们，我们记住，我们蒙恩得救，乃是为着进到基督的里边。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愿主你说在我们里边的话都不突然返回，也愿说话的主在我们里边因着你的话继续的带领你的儿女能够往前行，在这一个时间不多的末世的里边，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的里边做你明光照耀的见证，使主你荣耀的旨意能够在你的家中得以成全。主，我们把一切都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